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故事新天空来了，乐意也来了。今天在蓦然回首栏目，我们还是会一起聆听其他家人的故事，一起为他们打气。哇，想想看，其实这真是很荣幸的事，有主内家人愿意这样信任我们，把他们心底里觉得很重要，对自己成长影响很大的故事和我们分享。那前两周耀光老师就和我们分享他从小怎样信主，还有后来成为传道的经历。听了他的故事，网名祝福的听友就在留言板回应，他说，我外婆和妈妈也是信主的，外婆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教会，只是那个时候太小，根本不知道那个是教会。后来我自己信主，并不是因为外婆和妈妈，而是因为主的爱吸引我。那这样我算不算是信三代呢？祝福听友乐意的回应是，无论你是不是信三代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祖孙三代都认识主，乐意实在为你感恩。好了，说回今天的蓦然回首栏目，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弟兄，马上来听听乐意对他的简介吧。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年轻的刘生弟兄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斯文良善，说起来还是挺帅的。后来有不止一位同工告诉乐意，小刘是有故事的人，他也喜欢把自己的故事和别人分享。那天在一家餐厅里，我、静一、小刘一起吃午饭，我终于听到他的故事了。小时候的他内向，不爱讲话，比较害羞，在学校常常被霸凌。之后他的人生就经历一段相当忧伤孤单的日子，可是怜悯人的上帝让他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这位老师愿意走进小刘心灵的深渊，陪伴他，慢慢带领他走出过去的阴影，迎来生命的曙光。听到这里，可能你忍不住说，哎，乐意，别再讲得这么虚了，快点告诉我们到底刘生经历了什么。好，马上让小刘亲身讲述他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我刚才介绍的刘生弟兄，也是我们的同工。那刘弟兄你好。
大家好，我是刘生。
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
紧张啊。
紧张啊，可以理解啊。那我就单刀直入了，刚才我已经介绍过给听朋友知道，你从前在念书的时候，应该我猜是中学对吧？
中学还有小学也有
啊，都有，很不容易，给人霸凌的经历，能简单说说当时是什么情况吗？
嗯，好，那以前小时候呢，我是比较害羞还有安静的人，有一段时间每天回学校都有同学骚扰我，言语上会取笑我或是用一些文具就刁我，
就是要攻击你的吧？
对，他这直接掉到我的身上去。
哎呀，
还有他们有时候会偷我的东西。
哎呀，
但是呢，因为以前我是比较害羞的人嘛，所以我就不敢去反抗。所以就是每天在学校都提心吊胆，总觉得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骚扰我了。有一段时间就是不想上学，每天起床都不太想去上学的感觉。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感觉？当时
就是。虽然愤怒但也很无奈，因为呢我有尝试叫那些同学就是别再欺负我，但是他们就不会理会了，就继续，我也有跟老师说，就是但是我发现跟老师说也没用，
哎呀，
老师通常都是叫我们要和平共处，他不是真的在解决霸凌的问题。
如果我是你，当时有一种除了害怕愤怒应该还有孤立无援的感觉对吧？
对对对，
就没人援助你。
对对对，
那这种感受很不好对吧？
对，
还找过其他的方法来面对吗？
我也有跟我爸妈分享了，但是因为在学校也是我要自己去面对，我只能回家的时候跟我爸妈就哭一下，就他们安慰我一下。
当时你认识主吗？有没有祷告啊？
我其实是新二代来的，但是那个时候还小，还没有太认真的，
所以也没有祷告，就这样孤立无援。
对，
那这个时间经历了多久啊？
4到5年吧，高小到初中。
你的意思是高中以后就没有给霸凌了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种霸凌的阴影还是会影响你的成长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我性格上变得比较敏感和保护自己，会介意别人怎么想我就是我比我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怎么看我面对刚认识的人呢，我会比较慢热。
这个为什么跟霸凌有关呢？就是说比较敏感还有就是慢热。
在学校别人霸凌的时候了，就是会常常提心吊胆嘛，就是自己会变得警觉性很强，有陌生人接触我或是刚认识的人先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这样说可能就更安静了，但是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认识到有相同经历的人呢，我会懂得怎样去安慰他们。
其实我觉得霸凌对少年来说真是一种苦难了。
对对，
很不容易。
对，
那你是带着这些性格，一方面又比较能忍耐又善于观察人，但另一方面又容易不相信人对吧？
对，
又很敏感对于别人的批评，就是带着这些上路就去了外国留学对吧？
对对对。
那我知道你在外国刚才说了就遇到一个好老师，这个好老师噔噔噔噔就出场了。
对，
那他给你的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他很温暖还有谦卑啊，他很关心他身边的年轻人他很真诚的待人然后我觉得他也很忠心在他的侍奉上面，他也是在那边留学，毕业之后就决定要留在那边然后他也成为了教会里面的传道人
是一个传道人
对。
那是他和你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你越来越信任他？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跟他相处一些很深刻的经历呢？
他是负责青少年事工的，我记得有一期他约了我去一个公园就聊到我的过去就包括刚才说的被霸凌的经历，然后他就为我祷告，也教导我怎样去放下过去的那些伤害怎样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生活还有展望未来。他也教导我了，当一些不安还有焦虑的情绪来的时候了，学习去深呼吸就慢慢的吸慢慢的呼然后就祷告了，求神帮助就是挪去我那些情绪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真心的去关心我了
而且他也 除了给你一种同情温暖，他也给你一些实际的建议去处理那种过去的伤痕。
对对对，这深呼吸然后祷告，祷告了之后呢，内心真的会平静了。跟他讲完之后，他也教导我怎么去慢慢去放开过去的。这位传道人呢，他帮助我就是重新认识我自己，就是让我知道我也是一个有价值被神所爱的。慢慢我就开始放下了过去的阴影，建立了自信。我也想分享另外一个片段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留学生嘛，可能有时候内心也会觉得孤单啊，会想念家人。当要过节日的时候了，他就会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那有一次是一个冬天了，圣诞节之前了，他就请我们去他家吃火锅啊。那有一些弟兄姊妹也预备了一些食物，就一起分享。在那个吃饭的过程呢，他除了关心我们生活啊学业之外，他也关心我们生命的状况。让我在那个冰冷的冬天呢，我感觉到哇，一个非常温暖的感觉，就是有一个群体和你一起同行，
就是跟你其他伙伴。所以他不但自己接纳你，而且也让你融入一个群体，帮助你。
对对对，
所以当中得到很多的爱。
对，
还有别的跟他相处的很深刻的片段吗？
我觉得他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吧，我觉得那是很特别的感觉，因为他跟我祷告的时候，好像我觉得那个内心很温暖的，内心就会很平静。
应该是圣灵的工作。
对，对对对。
这位老师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他是我一个模范
榜样
啊。对对，他侍奉的态度也启发了我了，怎样去忠心在一个施工上面啊，怎样去关心身边的人啊，去聆听他们的需要，去回应。
我猜你也会请老师来听这个节目，对吧？
对对对。
那你现在就向他表达一下，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
好，这是感谢你陪伴我走过人生的一段路，一段不容易的日子，陪我走出孤单啊，就是重新建立自己。那希望神继续祝福你的侍奉，让你的身体健康有平安。
哇，老师一定很感动啊。那假如那些从前在初中在高小曾经霸凌你的人现在就在你面前，你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
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了，我也祝福他们了，希望他们现在可以对身边的人好，就是不要再像他们小时候那样去对待身边的人，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学习到去怎样去爱人。
这样说其实你大概也饶恕了他们了，很不容易。你可以面对前面走好的路，对吧？但是要回想过去曾经这样无理霸凌自己的人，哇，要饶恕他们很不容易啊。
就是一直他坚持太固执过去了，也是对自己没有益处。还有圣经也教导我们嘛，去饶恕，这是虽然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的慢慢去学习，就是一点一点去放开，
是
那一点一点去饶恕。
我觉得你这个一点一点去饶恕我很感动，
因
为真的很难以刹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一点一点很真实。
对对对，
你现在想起他们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啊？
心中也是有还有一点点就是以前的画面呢，但是现在大家都长大了嘛，不会一直想着他们以前的样子。我是比较好奇他们现在是怎样
啊。我突然想起其实去霸凌别人的人，他们的家庭啊成长背景啊，或者霸凌别人本身其实对他们的成长也是有影响的，对吧？
对，我知道有一些霸凌人的人呢，他本身的家庭也是有一些问题，可能他们得不到父母的爱，所以他们要在学校去建立一些事情，
一些权利，
对对对，
一些我有能力影响的一个圈子，
对，去填饱他们内心的空虚。
真的有这个可能，虽然不一定哈，
对对对，
也甚至有一些可能在家里也经历了家庭暴力，
对，
真的其实他们也需要别人的关注。
对对，
真的很谢谢你跟我们这么坦诚分享。那我们又反过来，如果现在你遇到一个青少年哈，他 哇，正在被人霸凌，你又会怎么去跟他说或者说什么话呢？
面对霸凌呢，要勇敢去面对了，寻求帮助了，就是不要太害怕，不作声。你不出声的话呢，就是对方只会一直持续的他的霸凌的行为了，然后就陷入了一个循环了，因为你不作声，他就一直一直来一直来。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祷告，求神帮助你去面对这些事情，就是神不一定会立刻的将你眼前的困难挪去，但是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信心，还有能力去面对，所以我觉得祷告很重要，特别是在一些困难的环境里面，
具体是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去跟不同的人寻求帮助，比如说老师、家人、社工，还有要真正的将自己的状况就是很清楚的说出来，因为通常小孩子都不太会表达嘛，可能小孩子就说啊，我今天被同学打，或是哦今天被同学怎样怎样，但是他没有将这个
画面
就是说出来，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比如说你说啊，那个同学骂我，那老师可能只以为啊，那个同学跟你开玩笑啊，那老师可能就会叫你们啊，你们就和平共处了。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把你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啊那些同学他每一天都是这样，那他让我很困扰，这个状况告诉老师的话，那老师也会更加明白，那可能老师就会进一步的去处理。
明白就是让你身边的人，家长啊、老师啊、社工啊，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对吧？
对对对，
不只是一句哎呀给人气负了，
对对对，
他可能以为小朋友大家在玩，
对对对，
就不知道啊，原来他天天把东西扔过你那边，天天踢你，
对对对，
天天打你，
对对对，
还有手上可能也有淤痕，有伤痕，
对对对对，
这些都要处理，不然可能身旁的大人就以为只是小朋友的普通的一种吵吵架。我觉得你的建议也非常好。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我在想，会不会被霸凌的人根本有些时候不是很想人知道呢？因为觉得很羞耻呢？
你不需要跟很多人讲，你可以跟你信任的人讲，
是，
这是你一定要去表达。因为你把它收起来的话呢，那它在你里面就一直的循环，一直的内耗，然后你自己就慢慢变得很自卑，但是很怕去接触别人，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
就是说如果你不讲出来，可能你的画面，那些很羞辱你的很难受的很受伤的画面，就一直都在你的脑海当中，
对对对，
那个杀伤力很大，
对
啊，我看你能走出来，真是替你高兴。那面对那个小时候被霸凌的刘生，又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呢？
我也是会安慰他呢，这是每个人的过去的经历，其实也是他成长的过程的一块一块的拼图，这是才能拼成现在的自己。所以这是有时候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有能力去面对逆境，也不要太介意过去的事情了，让自己可以面对现在还有将来，我觉得这个更加重要。
你这样讲，我想到一个图像，就是现在比较强大的刘生，已经被你的老师去兼顾，也被神去兼顾的坚强的刘生，长大的刘生，走到一个黑暗的角落，看见那个可以说是瑟缩一旁蹲在那里的刘生，你会做一个什么动作，或者是会怎么做啊？除了讲这些话
啊，我会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
拥抱啊，我就不方便拥抱他哈，我是姊妹，我就拍拍他的肩膀。那其实神也是一直在看着我们啊，看着你在接受我的访问，讲你的故事。你觉得神是怎样
看着你呢？什么眼神呢？我们运用一下想象力，还有你觉得他有什么话想跟你讲呢？
嗯，我觉得神是用一个温暖还有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这是他知道我过去受伤的经历，并且他愿意安慰我，陪着我一起去走我的人生路，去面对人生的高山还有低谷。他也希望我可以幸福信靠他。觉得神应该是打开他的双手，在准备去拥抱我，
拥抱你啊！
啊，一个这样的画面。
因为你这么勇敢，把过去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那你第一声有什么话想跟神说呢？你可以说神啊，这样你会说什么呢？
神啊，感谢你在过去给我不同的磨练，让我可以成为现在的我。从我过去的经历呢，我虽然是不开心，但是很幸运我遇到了那位老师，还有其他一起同行的人呢，让我感受的爱，让我可以走出那个阴影。就是现在呢，我也希望呢可以透过我以前的经历呢去祝福其他人，我希望也可以带他们走出来。感谢神让我人生有这些的经历，这是有不愉快但是也有好的方面。
真是真实的人生，人生的真相本来就是这样。
对，
那最后我们聊了你的故事，你觉得这一次这样分享自己的故事，第一有什么感受，第二有没有一些什么收获？
我觉得好像重新整理了一次了，从那个霸凌的事情到后来我遇到的那位老师了，也是对我自己一个提醒了，不要忘记这是神的恩典，是神怎样去看顾我们。
就把你从那个幽暗或者是那个困扰当中，深渊当中拉出来的是神。
对对，
他也借着这位老师来把你拉出来。
对，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想
我
哈哈，又是找我们的嘉宾来回应的时间，我们的敬意。那这一次听了刘弟兄哈，他那个故事，虽然是不熟，但也是同工，你是认识他。
对，
那之前和之后印象有没有改变？
有，但又没有很大的改变。
嗯，
因为我第一次见刘弟兄的时候，他第一天入职嘛，然后他见到每个人都是笑笑的，然后微微的点头。我觉得这个弟兄好安静啊。然后后来可能在几次很简单的接触当中，我觉得这个弟兄非常有风度。彬彬有礼，就很像古时候的那种读书人。听过故事之后，我更觉得他的这种温柔，这种谦逊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对，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很勇敢的人，也愿意把故事讲出来。那他故事里面哪个点最触动你？你怎么为他打打气？
不是为他打气，我是很敬佩他，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我自己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想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感觉到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好像都没有说一句对上帝的抱怨，他也没有质问任何一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当初上帝你不救我，你不惩罚他们。他没有问这些，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有的时候哪怕不是用报复哈，但是心里都会很愤慨，或者自己会变得更加的自我保护啊，更加对别人带刺啊。但是刘申弟兄他依旧还是温柔的待人。甚至讲到过去这一群同学的时候，他更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感动的。
我同意。经历那么多之后，我觉得他是已经把这事情放在他人生某个位置，健康的放在一个位置。
是，对，我在听他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都在替他问上帝你在吗？那个时候你在吗？但是我觉得很感恩，也像他自己最后所说的，他感谢上帝给他这段经历。因为他构成了他人生的一块拼图。其实那个时候不能明显的看见上帝在，但是你把他的人生进程拉宽拉长，拉到后面来看，我们会看见上帝完完全全在的。
是
上帝给他预备这个老师，预备后来的同行的伙伴，包括预备他现在能够在我们电台服侍，这些经历都是串联起来的。
是，
而且上帝也借着过去他的这段经历，让他变成一个更容易感受别人的人。
是是是，听这样的故事给你人生什么启发呢？
对，其实小时候我有一次被请家长啊，就是我第一次被请家长，是因为我欺负了一个同学
啊。原来你是霸凌人的那个，
也不能这么算啊。其实小时候我一年级也不是很懂怎么表达嘛，但是我很喜欢我们班上一个小女孩，长得很可爱，她很胖，我就说你长得好像一只小猪啊，然后那个小女孩她就跟老师告状了，然后就把我家长请过去啊，说我骂她
啊。
但是我其实没有想要骂她，我只是觉得她很可爱，胖胖的。小时候你对胖，我只能知道猪也是胖的嘛，其实是无心的。但是我那一次也会意识到，哦，原来你可能说的每一句话对别人都会产生一个影响。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说霸凌不霸凌哈，其实动机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检视自己的动机，不管在什么年龄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给你的启发就是这样哈，
对，
检视自己的动机。有意当然不好，无意伤害人也不好。
对，无意的话自己就要更多去留意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今天也是谢谢你啊，也谢谢我们的空中家人和我们一起互动生命当中的故事。请你就在留言板哈回应我们的敬意，也当然回应刘申弟兄。那今一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好吗？
好，拜拜
拜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